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从网上看到一位英国男子恶搞的行销手段，让人哭笑不得。一件件成功愚弄人的事件引人省思，不禁怀疑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能造假的。乌巴这位年轻男子常常帮餐馆写些假评论，放上网来赚取外快，所以他推断餐厅的排名前后可能与食物没有关系，乃是与网上的评论好坏有关系。为了证明网络造假的威力无远弗届，他突发奇想，创立了一家虚假餐厅，名字叫做杜尔维治小屋，看看只靠着伪造吹嘘的评论，是不是真的也可以让他成为网红餐厅。结果他居然只花了半年的时间，就把这家根本不存在的餐厅从18000多家餐厅中脱颖而出，成为伦敦排行榜第一名的网红餐厅。想要定位用餐的人多不胜数，甚至还有从外国想要慕名而来的食客，因为夸赞杜尔维治小屋多么棒，多么难以言喻美好的评论多得让人不忍错过。网上没有餐厅地址，只接受预约，但是只要打电话来，通通以预约已经满了为理由搪塞过去。可见乌巴和一群朋友在网上迷惑人心的谎言大大奏效了。更存心捉弄人的是，网上秀出来诱人甜点的图片，竟然是洗厕所用的产品洁厕灵，加些蜂蜜、欧芹、颜料拍出来的。招牌菜嫩香猪腿，则是乌巴自己的脚后跟盖上荷包蛋，再撒些香料哄人的。菜单多是一些让人捉摸不定的名称，像是沉思、舒适、欲望等等，充满神秘的梦幻色彩。乌巴的虚假餐厅实验证明，网上宣传的威力实在是神通广大，轻易的就引人上当受骗。只是乌巴知道纸包不住火，半年以后自行结束这么一个闹剧。于是这位营销鬼才再换个方法恶作剧，这次靠着他伶牙俐嘴的吹捧花招，成功的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摊品牌乔治帕瓦尼牛仔裤推上了巴黎时装界的国际舞台，三天内一跃成为一线大牌，各大秀场及展览邀请爆满了乌巴的邮箱。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的确越来越让人难以辨明真假，对错界限模糊不清，道德标准随着时代变更，让人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假若真实真亦假，当世界真假不分的时候，美与善也将不复存在，必定走向沉沦。所以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乃是维护美好世界的必要，更是当务之急。您心中的真理是什么？哪里可以找到真理呢？找到了真理， 就是找到了生命之道。您可知道有一本书到今天已经被翻译成2000多种语言，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考验，依旧是千千万万人常常研读，从中求得人生智慧的书。这本书就是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放诸四海皆标准，值得世世代代人人研读并遵行的圣经。圣经乃是创造我们的天父赐给他宝贝儿女的人生指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愿您也愿意早日来寻求认识耶稣基督。我是舒美，祝福您找到真理，获得生命之道。
2分钟的圣经，犯错误、犯过失、做坏事情，常常是因为我们先羡慕、思考和受诱惑，才决定要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在做，我们就站在那儿思考、羡慕，然后我们才参与那件事情或犯那个法。圣经说得好，在诗篇第一篇说，跟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作为。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先经过看看别人在做，然后我们站住观看，羡慕他们的坏行为，然后我们也跟着他们一块进去参与，决定做那件事情。也许良心责备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去做。圣经劝我们不要接受试探，不要做错，不要违背人或神的法律。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个人便为有福。
爸，我回来了，有没有什么战争的消息呢？
哎，没有。孩子，一点都没有。唉，你的三个哥哥参加军队，离家都已经40天了，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目前，我们只知道非利士人侵犯我们的国土，以色列的军队聚集在以拉谷抵挡他们，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孩子，所以我才要你把羊群交给别人看守，你到前线去看看你哥哥们，替我问候他们好。那这里有10公斤烤麦穗和10个饼，也带去给你的哥哥们吃，再拿10个奶饼去给他们的长官呢。
哦，好的，爸爸。
第二天一大早，大卫就把要带的东西放在一头驴背上驮着，向以拉谷出发。当他接近军营的时候，双方军队正好摆开阵势，大声呐喊。
路途倒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远， 让我看看，那边有个人，大概是看守行李的。喂，你是看行李的吗？
是的，少爷。
我可不可以把驴子拴在你身边，请你照看一下？我到前线去找我的三个哥哥。
当然可以啊。
啊，他们在那里。喂，大哥、二哥、三哥，爸爸好挂念你们，所以叫我来。
你们为什么要出来战争呢？我是非利士人，你们是扫罗的仆人，何不选一个人出来和我战斗？如果他能杀死我，我们全都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你们就全做我们的仆人。
哎，那是谁呀？加特人歌利亚，他每天都这样出来说这些话。
我向你们全体和你们的上帝挑战，派人出来迎战吧。
大卫注意到那巨人的话使人人都胆颤心惊，实在说，他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巨大的人。巨人身高九尺多，头戴铜盔，身穿铠甲，腿上有铜护膝，他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背负一支标枪，腰里挂着一把大刀，另外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着。
难道没有人敢去和他战斗，除去以色列人的羞辱吗？
实在没有人敢去，要是谁胆敢如此做，扫罗王必定将他的女儿嫁给他，同时还要免除他附加的一切税捐。
大卫啊，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给谁啊？哦，我知道你的心意，你来是想要看战争的。
我做了什么不对的呢？难道我不能说话吗？我来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愿意去和巨人战斗，他是在羞辱我们的百姓和上帝。
你说有一个人愿意出去和歌利亚较量？
是的，陛下。
立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是你？
是我，陛下。您的仆人愿意去和歌利亚战斗。
哎呀，你不能够去和那非利士人战斗，你年纪太轻了，他从小就做战士了。
不错，我只是个年轻牧者，但是当我看守羊群的时候，有狮子和熊来抓我的小羊，我都出去把狮子和熊都给杀了。那位曾经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爪的神，现在一定会救我脱离这大有能力的非利士人的手。
好吧，你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哎，等一等，你没有穿战衣，这儿，把我的铠甲和铜盔带上，配上我的剑。
我穿着这些不能够走了，我不习惯穿的。
然后这牧羊的少年脱下了战衣，手里拿着杖和甩石头用的皮弓，就出去对付那非利士巨人。当大卫经过小溪边，顺手在溪中捡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他牧人的袋子里。
亚尼尔，这勇敢的少年是谁的儿子？
陛下，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去问问别人。
扫罗和以色列的军队都提心吊胆地看着这一幕不可思议的景象。一个面色红润的少年，手里没有任何武器，竟然敢出来迎战巨人歌利亚。
以色列王竟派你来和我战斗，你这个家伙，没有铠甲、盾牌，也没有尖枪，只有一 一只木杖和甩石块的皮弓。你当我是什么人啊？是条狗，竟拿棍子和皮弓来和我战斗。小家伙，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你的肉丢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
菲利士人，你到这里来是靠着刀枪和盾牌，可是我到这儿却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辱骂的神。今天耶和华要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把你给打倒，把你的肉给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有上帝，他使人得胜不用刀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万军之耶和华。
哥利亚一面大笑，一面把头上的头盔向后一推，以藐视的眼光看着牧童将石块放入皮弓中，开始一圈一圈地转着。
亚尼尔，你看见了所发生的事吗？
看见了，陛下。那少年从他的皮弓中射出一块石子儿，正好击中巨人的前额，打得那么重，以致他脸朝下的扑倒在地上了。哎
呀，看呢，哎，你看呢？现在那个少年跑去站在他的身上呢。
现在他用哥利亚的大刀把巨人的头割下来了。
因为他们的巨人失败了，菲利士人就转身逃命，以色列军队就追赶他们。大卫杀了菲利士人回来以后，亚尼尔把他带到扫罗王面前。这个时候，大卫手里还提着菲利士人的头。
少年人，你是谁的儿子？
我是您的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我要送口信给你的父亲，我要把你留在这里。
有句话说，女人需要无条件的被爱，而男人需要无条件的被尊重。作为女人，我们都知道需要爱是怎么回事，而男人需要什么样的尊重，您清楚吗？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的。神造人的时候，男女有别，女人重感情，需要爱的滋润，男人重理性，需要受到尊重。就像男人常常不太懂女人希望怎么样的被爱，女人呢也常常摸不清男人要的尊重是什么，很容易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就说错话或是做错事，影响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太太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先生不愿意接受我给他的建议？我告诉他是为他好，他如果照着我说的去做绝对有用，可是呢他偏偏就不肯听。为什么先生不肯听呢？因为对他来说，不请自来的建议是一种不尊重，不尊重他的判断，他的能力，还有他的想法。他可能不但会拒听，而且还会板起脸来一脸的不高兴。社会研究学者肖蒂·费尔丹恩女士对这个议题特别做了调查，她写了一本书叫做《为女人而写》。在书里面她说到，当男人觉得不被尊重的时候，他表现在外的情绪常常是生气，他也可能会缩回他的世界，拒绝再对话。在他愤怒跟冷漠的背后，是一颗被刺伤或是被羞辱的心。
除了不请自来的建议，还有几个情况是丈夫通常会觉得不被尊重的。婚姻辅导专家布拉德跟玛丽莲·罗兹夫妇为太太们综合出了一些该避免的事。第一个是唠叨。唠叨是不停地提醒先生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目的呢是让先生做好事，但是对先生来说，唠叨就相当于不断的批评，这其中也隐含了对他能力的不信任，所以是一种不尊重。有智慧的太太会控制住想要提醒的冲动，放手让先生去。第二个让先生觉得不受尊重的是提高音量，说话语气不好。在交谈的时候，如果女人说话声音变大，然后措辞变得很锋利，像是对小孩一样的来训丈夫，或是要指挥他的时候，丈夫就会觉得不被尊重，他心里会产生抵触还有反感，很快的就想要关闭自我，不想再跟你对话，或是呢会被刺激想要采取还击。第三个是想要控制他。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我们的需要是合理的，我们想要强压丈夫照我们的意思去做，但是当丈夫意识到你想要控制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不被尊重。尤其是太太如果采用哭闹、争吵或是冷战的方式，丈夫心里会有很大的反弹，可能呢会明明知道你要什么，就是不愿意配合。第四个会让先生觉得不被尊重的是常常跟他唱反调。先生提出的想法跟建议，太太如果常常泼冷水、挑毛病，表示不同意，先生会觉得你不尊重他是一家之主，很多男人会选择干脆闭口不言。第五个，老在小事上纠正他。女人的心比较细，有的时候呢会像纠察队长，在每一件小事上都要要求正确。先生好心洗完碗，你跟他说你没放对地方，先生说上周三我们去了哪里哪里，话还没说完呢，太太就把他打断说不是周三，是周二。这些小小的纠正看似无关紧要，累积在一起传递出的讯息就是不尊重。他会觉得你老是不满意他，跟你在一起就要不断地面对失败。所以亲爱的太太，既然都不是大事，有时候就算了，错就错，把纠正咽下去，放他一马。第六个会让先生觉得不受尊重的是太太当众批评、抱怨、贬低他。这些都是在别人的面前暴露了他的缺点，对他来说是极大的不尊重，让他丧失颜面，也会摧毁他的自信。但是倒过来，如果能够当众的表扬他，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夸赞，那个效果呢，就会像是女人收到一大把的玫瑰花，会大大的鼓舞他的士气。第七个让先生觉得不受尊重的是取笑他。先生可以开他自己的玩笑，但是听不得太太用同样的话来笑他。如果玩笑里面隐含他能力不行，或是不聪明，或是没有吸引力，这对他会是重创。男性的自尊是很脆弱的。第八个，把先生跟其他的先生比较。如果你抱怨别的男人比他强，不管是在赚钱养家上，或是在家做领导上，或是对你的帮助上，这些都会戳伤他，让他觉得不被尊重。男人渴望我们把他当成心里的英雄，你越表达你对他能力的爱慕，你越感激他为你做的事，他就越有动力去做个好男人来讨你欢心。最后这一项呢，特别点出了男人跟女人的很大的差异。费尔丹恩女士呢说到，女人渴望别人接受内在的她， 他独特的个性、脾气、喜好，而男人渴望别人肯定外在的他，他的表现跟能力。唠叨、批评、纠正、取笑、比较，都是对男人能力的一个否定，会让他泄气、受伤、退缩、瓦解。即使出发点是为了要刺激他改进，可是却没有任何正面提升他的力量。当男人不觉得被尊重，他就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可是当你给他做一个丈夫该有的尊重，温柔和善地对待他，肯定他的能力，支持他的想法，感激他为你所做的，他的内在呢，会因此生出强大的正能量。尤其是当丈夫做得还不好，让你失望的时候，先给他那份尊重，他的良知会被唤醒，向善向上的心会被启动，那些都会带出你所期盼的对你的爱还有尊重。女人需要无条件的被爱，男人需要无条件的被尊重。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对方的需要，互相配合，就会活在圆满被祝福的关系里。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朗读
箴言二十一章。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眼并不连续邻舍。懈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一人思想恶人的家，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奸诈人代替正直人。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心骄气傲的人名叫懈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吝惜。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做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恶人脸无羞耻， 正直人行事坚定，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I would be broken, give my life as an offering.
Touch me.
玛利亚和莱斯利。嗨，我是琼妮，让我描述在世界之轮的某一天的经历给您听听。当时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翻译与来访的家庭交谈，介绍有关轮椅的零件，母亲们在聊天，有人在拍照，牧师在祷告，以及物理治疗师和机械师在辛勤工作，将某个螺栓拧紧，剪裁安装泡棉垫子，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带来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给身带残疾的孩子和成人带来定制的轮椅。这是我们的世界之轮团队在萨尔瓦多，团队又一次非常忙碌地在发放轮椅。但是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玛利亚平静地坐着，
怀里抱着他15岁的女儿莱斯利。您会看到，玛利亚一直对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充满爱心。许多年前，她开始在孤儿院里志愿服务残疾儿童。就这样，她遇到了莱斯利。正如玛利亚所言，大多数关心残疾儿童的人，都被那些至少会说话、走路或做可爱事情的小孩所吸引。但是当我看到小莱斯利时，那时他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躺在床上流了一脸的口水，似乎不了解他周围的环境。我当时就爱上他了。我想，他的生活将会变得不同。从那天起，玛利亚每天都去孤儿院来看莱斯利，帮他换衣服，替他擦口水，喂他吃饭和唱歌给他听。终于，差不多这样过了6年后，玛利亚和她的丈夫收养了莱斯利，带他回家。莱斯利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孤儿院中被忽视，他有一个妈妈和一个爸爸，照顾他就像在照顾自己亲生的孩子。更重要的是，莱斯利现在还有了一个兄弟，因为玛利亚继续解释说，这不是他们第一次领养孩子。有一天，当他在街上走时，玛利亚看到一个黑色的垃圾袋，里面是一个婴儿，几乎没有了呼吸。因为这个孩子出生时患有癫痫病，所以他的父母认为他没有价值。但是对玛利亚来说，他是上帝的孩子，就像莱斯利一样。现在他们一家四口已经是个完整的家了。因此，当玛利亚和莱斯利在轮椅分发处等待他们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玛利亚一直抱着女儿，摇摇她，轻轻地亲吻她湿湿的脸颊，然后轻轻擦去她脸上、嘴里不断流出的口水。玛利亚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和泪水，低语道 ：“Eslo Massimo。”Qdara 可能是他们的一种语言吧，能照顾他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为自己不错，因为好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自我改进的课程也一再强调，要建造美好的未来，非有自信不可。这么一来，谦卑就成了少数几个常常被大众忽视的美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谦卑。谦卑是一种自由，不受骄傲、傲慢的奴役。谦卑里没有一点自满。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如果有轻视对方、抬高自己的心态，别人只会看到骄傲、傲慢、自满，不会觉得我们有一点谦卑。人一旦陷入自我之中，便难有谦卑。为什么您我会发展出这个负面的心态？很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于是心里就发展出不正常的想比别人强的感觉，最后衍生出了一种 令人不舒服的心态举止。我们不应该认为谦卑就是比人差，懦弱不行。许多人不明白柔和谦卑事实上是一种强韧有力的内在性格。柔和谦卑伴随着令人羡慕的气质，像和平、仁爱、慈悲，就是其中的三个。有这些气质的人，广受大家爱戴。我们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和群众领导具有谦卑的品质，他们给人民的服务肯定会更好。这么一来，他们也用不着在思想和言语上的指责别人了。您我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开始，以谦卑的态度帮助人。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他完全谦卑地完成了上帝救世的计划。这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在复活之后嘱咐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圣经彼得前书5:5-6说：年轻人，你们应该服从年长的人，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上帝排斥骄傲的人，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在上帝有力的巨手之下要谦卑。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他会抬举你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谦卑的心态，好吗？我是好爷爷。
金钱的管家。为了准备第二个孩子的出世，我做了一下家庭预算，不算则已，一算之下竟然发现入不敷出，固定的支出比例很大，比如保险费、房屋税、房屋修理费用、瓦斯费、水费、电费，好像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存起来。再看看最近的花费，常常要动用准备救急基金，我心里不禁有些担忧，到底我该如何的开源节流呢？我开始为这件事祷告，上帝就对我说话。很奇妙，每一段时间，上帝让我学习不同的功课。这段时间里，上帝教导我许多有关金钱正确的看法。有时候借着我清晨读经祷告的时间，有时候借着教会聚会传道人的讲道，把他的旨意告诉我。圣经中并没有说钱财是万物之根，圣经上却说贪财是罪。其实金钱本身是中立的，神没有否定财主，也没有否定财富，但是如果财富成为我们追求的对象，就成了偶像，我们就等于是金钱的奴隶，被追求财富的欲望所捆绑，不能自由地领受神所赐的生命，就成为我们成长的阻碍，神就不喜欢了。所以贪婪是罪，十诫中最后的一诫就是不可贪图他人的房屋、妻子，并他人一切所有的。面对百货公司商店的大减价，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商业广告，很容易把我们陷在贪婪的罪里，信用卡的贷款更助长了人贪婪的欲望。圣经箴言书中有一个施舍法则，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
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越多的付出，神就越多的供应，越是吝啬自私为自己打算，就与神的恩典和祝福隔绝了。所以不是等到我们有余才能够施舍，就是在我们缺乏的时候，出于爱心的奉献与施舍，是上帝非常悦纳的。耶稣当年赞美一位寡妇献上了两个小钱，那是他自己不足，把养生的全都献上，这个需要极大的信心和爱心。自己都不够了，怎么能够行善呢？在诗篇37篇3到4节，神对我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所求的赐给你。这两句经文告诉我，上帝有三个命令。第一，要倚靠上帝行善。第二，要以上帝的信实为粮。第三，要以上帝为乐。然后呢，他提到上帝的应许，上帝将我心所求的要赐给我。这三步是有次序的，因为我自己没有行善的能力，只有倚靠上帝才能够行善。当我行善给了人以后，自己就没得吃，所以第二步我要以他的信实为粮。上帝是信实的，他一定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可是我想出去玩宴乐一下，没有钱怎么办呢？所以第三，要以上帝为乐，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上帝没有应许必定供应我所想要的，但是他却应许必定供应我一切所需要的。当我决定要在金钱上倚靠神，我的心就充满了无比的平安。我知道我愿意遵行神的话，我就必定能够经历他一切所应许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不会说谎的，他说的话从来没有改变过。人可能会食言，会忘记自己的承诺，甚至会说谎，但是上帝却不会忘记他的应许。真的，上帝奇妙地为我预备了一切新生儿的用品和衣物，我收到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爱心，婴儿床、衣服、奶瓶、毛巾、浴盆、玩具、手推车、安全座椅，我一毛钱也没花，而且所有的东西都像是全新的一样，都是我所喜欢的。赞美主，他真是信实、慈爱又诚实的主啊。
有人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炒股？关于这个问题，圣经上并没有你不可杀人这样明确的论断，可是我们可以从相关的经文当中找到一点启示。创世纪中的雅各就是一个很善于理财的人，他帮助他的岳父养羊，越养羊越多，后来又得了自己的一份，由于管理得当，他的羊群也越来越大。所罗门王也善于理财，列王记上第10章23到25节记载，所罗门王的财富和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利。所罗门王或许是最早的理财专家，瞧瞧他用智慧的话就可以帮助普天下的王，并给自己带来很高的咨询费。所罗门王财富多到了什么地步？他的一切银器都是金子的，不但如此，他还用金子制作了几百面挡牌、盾牌，真的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传道书第2章22到26节中，所罗门王说，人莫强于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通过股市来理财，我想圣经不会反对，可是从圣经上的话来看，神却不希望我们成为财富的奴隶。人在日光之下劳碌 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对财富过于痴迷，一头扎进去，危害加小，那就很可怕了。股市会崩盘，有时候会将我们套进去。美国二三十年代的著名的大萧条，一开始就是从股市的崩盘开始的。那时候是一战刚刚结束，美国繁荣了一些年，而且有很多新技术应用，比如收音机、汽车，使得当时的经济十分繁荣，股市很活跃。所以那时候大家全民炒股，从工厂到牧场，从饭馆到宾馆，哪里都在说炒股。1929年的九十月份，投资者的信心开始下降，从美国钢铁公司开始，股价连续下跌，股票顿时成为废纸。一些人炒股发了一点小财以后，跑出去度假，回来的时候发觉自己已经成了穷光蛋。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最近的股灾就有很多，比如87年的股市崩盘，97年亚洲金融危机，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911以后经济危机。每次股市崩盘以后，每次进入熊市以后，我们总听到无数悲剧故事。可是千万个这样的故事也挡不住人们追逐财富的脚步。我这里并不是说炒股不好，可是我们也要知道财富本身未必可靠，而且它有可能蒙蔽我们的心窍，使得我们看不到别的东西。箴言里面说，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的身上。有人向汽车大王老福特请教如何致富，老福特呢送了他一副很奇特的眼镜，镜片不是玻璃，而是两枚硬币。意思是说，当你眼睛只有钱的时候，你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一生富贵的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告诉我们，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爱神的人，神一定会加添我们的祝福。
I said,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broth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broth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brother?
I'm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I said,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sist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sister?Children, children, love each other.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I said,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broth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sist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dear children?
Travel with that gospel caravan.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